本集节目由桌友富荣伟经理赞助播出。嗨，大家欢迎回到隔壁的桌子，我是桌长艺林。新单元本日休整呢，是由台湾汉和国际精准放射医疗协会委托我们共同制作的身心健康促进节目。在节目中呢，我们会邀请到不同的医护人员、病患还有家属一起来聊天，分享他们自身的经历，希望透过他们的故事，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孤单。那本系列的节目呢，都是由我们的桌友们一起赞助播出的，所以再次感谢本集的赞助者傅荣伟经理。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理念，也想要分享你的故事，欢迎到资讯栏去寻找更多的连结哦。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聊到菲菲老师的爸爸梁贝贝，他在每一次的看诊之后，回到家里跟家人转达医生所说的话，其实都跟事实有一点点的落差。那在这些误差之下，轻则可能就会造成吵架的医疗纠纷，重则可能会造成病患的治疗延误，而导致生命的危险。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郭医师又是怎么样去面对呢？那我们一起继续听听他们的故事吧。
隔壁的桌子，隔壁的桌子，隔壁的桌
其实很多病人都有这种状况，他会想要只选择听他想要听的，然后忽略掉他不想让人家知道的。啊，我
对。
曾经哈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发生过一次医疗算是小小的纠纷啦。那也是因为这个状况哈，曾经有一个病人要我跟他解释放射治疗，他要我把所有放射治疗可能的副作用都跟他一五一十的讲清楚，
对，
然后我跟他说。他是打电话进来的，我说打电话可能不方便讲，因为讲不完。你要不要等门诊的时候再跟我再跟你讲清楚？他就说不行，你现在如果不跟我讲清楚，我不挂电话。
好，
我就说对对对，那个不是梁贝贝，是另外之前发生过的。然后呢，我就只好跟他讲，好讲讲讲讲到最后，放射治疗有可能会造成第二种癌症。好，这个就对，放射线治疗可以治疗癌症。但也有可能会造成第二种癌症，因为放射线本身可以治疗，也可以致癌。好，这个是它的自然现象，就是这样。那通常医生不会去跟病人讲的原因，是因为发生的几率很低很低很低很低，像中乐透一样这么低。好，我们讲这个话，其实只是说，像抽烟喝酒嚼槟榔会致癌啊，对不对？就只是这样很自然讲过去而已。结果那一次那个病人听完这句话，这就挂我电话。然后直接到医院去告我说，我诅咒病人得第二种癌症。对对，然后
傻眼。
家属就找跑杀到医院来要找我理论。然后等到后来解释清楚之后，才发现原来都是妈妈给人家扭曲的
他听
那个原本
错，
医师的意思，所以才会造成这些事情。
对，
那所以我觉得梁贝贝也好，其他的听众也好，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最好都要有人陪同啦。就
对，
是当你要跟医生做沟通或什么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只让病人自己来，他回去
会
的
搞
转述，
错。
常常都是被切头、切尾、切中间，然后只讲他要讲的那一部分，那可能把医师原本的表达的事情，其实都已经扭曲掉了。
真的，真
对
的。
对对对，那回到梁菲菲这里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我曾经哦。为了鼓励他把，因为怎么检查就只有肝脏那颗肿瘤，其他找不到肿瘤，真的其他找不到。所以我一直跟他说，你的气功很厉害，把那个肿瘤压在肝脏里面，但是气功最多也只能做到这里了，你要不要把它切掉？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医院刚好开始在发展细胞治疗，我就跟他说，哦，你这颗肿瘤切下来的肿瘤刚好可以拿去做细胞治疗的培养，然后培养的百万大军的好的细胞之后再打回去，靠你自己的细胞去杀癌细胞。那这个副作用会比化疗低很多，因为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嘛。那你不就是要没有副作用的治疗吗？然后钱对你又不是太大的问题，这然后你的抵抗力又被你的气功训练得非常非常的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那我还甚至说，来，你跟我去，我怎么帮病人做治疗，我带你看一遍。然
哇，
后
太
我
用
带他
心了
到，
吧！
我带他去，然后操作整个过程，然后。先问那个接受治疗的病人说：“你等一下愿不愿意跟这一位病人分享一下你细胞治疗的过程？”然后那家病人都说：“好啊，没问题啊，可以帮你，当然好。
都分享哦，然后梁贝贝也都听完，而且还不止一次，大概我记得有3次吧。
对。
然后最后他还是不要，我就哇，我想说我能够想的办法，我能够做的我都做了，
我可以
然后
思念也太用心了。
他还是不要接受这些，他还是选择继续练气功。
啊！
对。
天哪！原来你做了这么多事情。
他还是选择不要啊。那一直到后来，就是2021年年底7、8月的时候，我就跟梁贝贝说，因为医院要调我去新竹分院去协助那边的医疗跟那边的病人，所以我可能要帮他换医生，因为我这边会暂时台中这边的暂时业务就会先暂时都停止，所以后来从那一天之后，我调到新竹去之后，我就没有梁贝贝的消息，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打电话回来问我们的跟诊的护理师，好、哦、说，哎，那个梁老师梁贝贝啦，哦，就没有回来门诊啦、啊。他说有啊，他都有回来啊，一直到大概半年多前、1年多前，他说他后来就都没有再回来了，哎呀，就断了，就真的完完全全就断掉他所有的讯息，我也不知道他。后来到底怎么样？因为我那时候人其实都已经在新竹了。
这部分我可以说明一下。就是爸爸在中间这一段过程，有郭医师的陪伴之下，就是站在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说，哎，他比较有规律，也比较愿意回医院回诊。我们看起来是我们的认知，他是去回诊。虽然他每次去回诊的时间都有点长，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又都会跟我们说：“哦，医生说我很棒，医生说我这个气功很好，医生证明的哦，你不要不信。”因为我都会摆出一副我很不相信或我翻白眼的样子给我爸爸看，那我爸爸就会很生气，他觉得我不相信他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是真的啊，医生说我这个气功很棒，而且是医生证明哦，医生用他的那个机器给我扫描，说我的癌细胞都只聚集，全身只聚集在一个点。你看之前是医生说我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我用我的气功很用力的把他们全部聚集在我身体的某一个点。医生说我只要把那个点的癌细胞弄掉，我就又好了。啊，我跟你说，算命的说我可以活到100岁。遇到这个医生怎样怎样，你看医生说真的啦，如果不是后来我跟郭医师相认，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会很存疑我爸爸当时说的话。
现在也可以还你爸一个清白，局部的清
白。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改天我回去跟我爸上个香，然后跟他说郭医师
有认证，
我知道，对，郭医师认证说你当初说的那些是真的，这样子。对，
你看，你都不认识哪一个导演可以来拍部电影，这真的是太有戏剧性。
对，真的很神奇。然后，我爸爸有跟我们提到，原来郭医师你刚刚说的那个，其实我爸爸有跟我们提到，可是我爸爸说的，对对对对对，可是我爸爸说的很模糊，就我说的嘛，他只会取头跟尾讲。然后我爸爸回来对我们的讲法就是，那个医生跟我说他们有一个最新的治疗方案，然后呢刚好我的身体状况很健康符合，然后我们就质疑他说你身体哪里健康了，然后他就说啊，医生就说我那个气功啊，把我的癌细胞只聚集在某一个点，然后我身体其他地方都恢复得很好很健康，才能符合他们做那个实验的标准，然后我要被抓去做实验了，他的说法。然后我就说对，然后我就，但是我心里头大概知道其实那个不叫实验，对，那只是他用实验这个词来，但是我心里大概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哦好啊，那你文件拿来我看看，我说要做这种事情医生不会随便口头讲讲，应该有一些文件然后要签名这样子，我说你拿来我帮你看看。然后他就说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因为我不要。然后我就说你刚刚不是说你万中选一，然后呢只有你才有办法帮医生做到这件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造福大众，然后他就说不要，然后就在那边别别扭扭， 然后我好说歹说才问出来，他觉得他不敢让郭医师知道他其实对于他自己的气功，虽然他表现出来他都很有信心怎么样，可是他其实心里头会有一点担心的是，如果真的像郭医师说的，然后真的下去做了他的气功的教学什么，他会担心说在别人身上并没有像在他身上的效果这么好。
嗯哼嗯哼，
就有一点像是被打脸的那种感觉。
对，我怕他怕他自己拉不下脸来，对不对？
对，所以他就不愿意，他就一直不愿意去跨出那一步。虽然每一次郭医师跟他聊，然后他都很开心，然后因为郭医师这样跟他聊天，让他很愿意的时间到就回诊，因为对他来说那不叫回诊。你知道他每次要去医院之前，他要花半个小时在衣柜前面挑衣服吗？然后他为了对，然后他为了去回诊，帅气的出现在你们面前。我们帮他买了大概五六顶帽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回诊会戴帽子。
他有戴帽子没错，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刻意装扮，我们以为是他平常的正常的做。
没有，他刻意装扮，他刻意装扮，然后我们还帮他买了五六顶帽子，就是为了搭配他的衣服。但是这一切，对，这一切都在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就很沮丧的跟我说，欸，我以后看不到我那个医生了。我就说为什么，他说那，他就高升了啊，被他们中国医药学院聘请到新竹去当主管了啊。那我就说这样很好啊，然后他就说哪有很好啊，他就不要我了。
哦，天哪。
对，然后我爸爸这句话我马上抓到一个点，就是他对医生的依赖，那个依赖不是治疗上，是心灵上。
对，
所以那时候我爸爸一讲这句话，我马上发觉不对，我就跟他说：“好啊，那要不然我去查这个医生在新竹的门诊，我们以后回新竹去回诊啊。”我那时候心里头的想法是，只要你愿意乖乖的时间到去回诊，多远我都愿意带你去。
嗯嗯，
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台湾人对医生其实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依赖。
嗯，
就像我自己以前的长辈，他们去台大看过，然后就只因为当时台大医生讲国语不会讲台语，然后我家里的长辈就换去长庚，原因是长庚的医生会讲台语。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当一个病人对医生有这样子的情感依赖的时候，对，他们的需求其实不只是专业度而已了。然后
是
那时候我就有跟我爸爸商讨，就是我就说你给我那个医生的名字我帮你查。我爸爸那时候要是跟我讲郭医生的名字，我就相认了好吗？
就完全连起来了。结果竟然没有，竟
然
没有。
然后我爸爸给我的理由是不要啦，不要去吵人家，也不要麻烦你。因为我住台北，所以一旦我爸爸要做这件事，就会变成每一次只要他时间到，对，我就是不管我是否是上班或休假，我台北就一定要请假，然后回去，然后陪着他去新竹。然后我爸爸不愿意，我说了，我爸爸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跟工作。所以我爸爸就一直不让我知道他的那个医生的名字是什么，然后他也就说，然后我爸爸有答应我，因为他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我爸爸有答应我，他就说好，他会继续回诊。可是后来我电话追踪，我妈就跟我说哪有，他根本就没去。就是一开始他答应我，他还有回去几次，然后后来我爸爸就不回去了。
那个心理上的依赖感还是不太一样。
对我爸爸来说，他回去已经没有那个可以陪他聊天的医生，然后没有那个可以认同他的医生。
毕竟要聊一两个小时，真的一般人是做不到。
不是有谁相信？我说真的，要不是郭医师亲口说，我真的不相信有医生陪我爸聊一两个小时。我每次都只问我爸说，你到底跑去哪了？我说不可能有医生陪你聊一两个小时，你到底跑去哪了？你跟我说，我只是担心你。对，
那就一直就这样 很多次应该有机会相认的机会，结果就这样因为梁贝贝的坚持然后就这样错过了。
没错。
然后就 一直到那是几月，三月还是四月？
三月，就今年三月。对。
对。三月的时候晚上那个菲菲老师有突然传赖给我说他的爸爸在医院等安宁病房，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帮忙跟安宁病房的医生说一下，然后可不可以赶快让他到安宁病房去。然后呢、嗯、我接到这个求救嘛，我就开始问说那你爸爸是什么病，主治医师是谁。结果他跟我讲的那个名字、嗯、梁贝贝的名字一讲出来，主治医师的名字一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是大叫的，我就说 我只差没有骂那个字而已，我就说我只知道不会吧，我就讲不会吧，然后真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那个时候菲菲老师听到我大叫的时候他也愣住了，我说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吼，那个菲菲老师，你爸爸是不是住在北投儿童公园，然后曾经是大老板，生了病了以后把公司都卖掉，然后呢就开始练气功。然后菲菲老师被我这样一问他也吓到，他说郭医师你怎么都知道，
对
你对，然后我就是那个医生啊。
我就问郭医师说你该不会就是那个会陪他聊天聊一个多小时的医生吧。
说对啊就是我啊。那
对，
就一直到今年的三月份的那个时候我才终于知道原来菲菲老师的爸爸就是他，然后他就是菲菲老师的女儿。
对，
然后在这之前我完完全全都不知道、嗯、
对。
然后因为状况是这样嘛，我那时候就有跟菲菲老师说、哦、如果按照你这个说法其实应该那时候是肝昏迷的状态，那个时候就算进到安宁病房去、嗯、可能能做的也有限啊，是不是就是可以先采取所谓的安宁共同照护，就是留在原单位、嗯、然后请安宁病房的团队过来协助做安宁治疗就可以了。然后接着我就看了一下隔天、嗯、因为我整天门诊要再隔一天我才有空，那我希望说我赶到医院去看的时候还来得及看到梁贝贝、
嗯、
所以就是等于隔两天过后、嗯、我就真的到医院去了。
对，
那到了医院去的时候其实梁贝贝已经陷入肝昏迷、嗯、就是胡言乱语，然后左旁边的人其实都已经不认得了，但是我一看就知道我们没有认错人、嗯、就是他。然后呢我就带着贝贝老师去看那个电脑、嗯、最新的电脑断层。
对，
然后我顺便跟他那个电脑断层显示肿瘤真的都还在肝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肿瘤，可是呢那个肿瘤就在肝脏里面到处转移，很特别，它就是没有转移到肺啊、嗯、骨头啊、脑啊、行动跟淋巴结都没有，肿瘤就一直在肝脏里头、嗯、只是变得比以前要大要多。那你也我没有想象的就知道吗、嗯、肝脏是我们解毒的器官嘛、嗯、当你正常的肝细胞被不正常的癌细胞侵犯破坏以后，是不是这个正常的功能就没有办法发挥，那没办法发挥它体内的一些废物毒素就没办法被正常的代谢、嗯、久了呢就会造成累积在身体里面、嗯、久了就会陷入所谓的肝昏迷。那时候梁贝贝的状况就是这样、嗯、总他，所以我还是在强调、嗯、我觉得他的气功并不是没有发挥效果，只是顶多大概就是帮他把那个癌细胞压制在那个范围内啊，但是没有办法把它消灭，他还是得需要靠其他的治疗的协助应该才能够达到我心中认为更好的结果。那当然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事后诸葛、嗯嗯、事后诸葛就是整个事情我后来就发现啊，如果在这三到五年的时间内，好，如果有一个突破口、突破点，就是如果我可以跟菲菲老师相认，无论是菲菲老师问我他爸爸的情形，医疗发现原来是同一个人，或者是有一个家属陪着爸爸来我门诊、嗯
嗯、
然后把话传回去之后，因为这样意外而相认，那或许就有一个新的可能性、嗯、就是以后我就跟菲菲老师直接沟通。
没错，
然后呢请菲菲老师去跟其他的家人讲，然后大家共同商量出一个觉得比较好的方式，然后再一起跟他爸爸说，这个时候就不会是就是我们是有共同的共识，然后再一起去跟爸爸讲，那或许这个时候他的爸爸会接受也说不定。 或许啦，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也没去试，也不知道嘛。
对，
当然也不见得真的就一定比较好。坦白讲，医疗的不确定性就太大太大了。
对，
但
因为说不定做了也不见得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嘿，没错，但至少我觉得这种间的一些遗憾啊，或者觉得可惜的事情的那种感觉，或许会比较小，也不一定。我觉得，
对啦，这也是我爸爸一直不让我陪着他回诊的原因，因为我爸爸很难拒绝我，然后对，然后我又很懂得如何对他软硬兼施，来达到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一旦真的当时某一个时间点可以跟郭医师相认的话，我相信我爸爸的治疗会变得更积极，因为有我的介入。对，对，
而且方向应该会更符合，我觉得有机会成功的机会啦。
对，对，不过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至少这一路走来到最后听起来都是按照梁伯伯他自己的个人意愿或者是他的选择然后来进行，所以虽然说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可以回想去想啊，那时候如果可以怎样更好更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我想也算是圆满了他自己想要自己选择的人生。我觉得也希望菲菲老师你们不要心里太有负担，你知道
这其实是我最后跟菲菲老师讲的话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先不管如果怎么样会不会更好，这种想法先把它摆一边。
对对对，
至少从头到尾那个梁伯伯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期待去做所有的决定。当然比较我是稍微有点小小的遗憾，就是如果今天在那个过程中是所有的家人一起进来参与，我觉得那个感觉会更好。那当然我也不是说菲菲做的不够，你们做的已经够了，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梁菲菲的个性，我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只是说想要提供给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没错，
或许你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不管你是病人或者你是病人的家人，
对，
这或许会改变你原本的一些想法。
对，你们只要怎么样去沟通这个治疗的方式，或者是这个接受治疗过程，也许可以还可以再去调整一下这样。
对，
就是，没错，对，就是我这边我也会想要表达一下，就是我家属这里的角度。我觉得第一当然就是爸爸自己的个性使然，然后也是因为我们认同郭医师刚刚说的，就是不管如何最起码今天最后这个结果还有这个过程都是爸爸的意愿，然后是爸爸想要的，所以我今天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然后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爸爸的事情，也就是因为不管是我弟弟或者是妈妈，我们都很释怀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让爸爸走了他想走的路，让爸爸做了他想做的事。
对，
那虽然我们也真的觉得说我说实话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时不时的我或者是妈妈，弟弟不敢啊，我或者妈妈我们也都会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陪你回诊，
对，
你到底是在怕什么，怕我们，然后像我妈妈就会很直白，可能是妈妈跟她生活久了妈妈懂她的个性，妈妈就说你是不是怕我们戳穿你。因为说真的
我
对，因为我们真的不相信有医生陪她聊天可以聊一个多小时这件事然后我们也真的不相信有医生说她的气功好棒棒。
对，
所以我妈每次都说你看你爸又来了，怎么可能然后我爸还会说人家护士说他戴帽子很帅
这是真的有真的有，每次都会夸奖他那个帽子
对啊，所以我爸爸又坚持不让我们陪他回诊，所以我们就是更坚信他跟我们说的这些是他自己编造出来他自己开心的话语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弟弟也都会说哎呦姐算了，又不是不知道爸爸的个性，那你干嘛一定要去戳破他呢，就让他开心一下就好了。对对，然后另外我觉得 爸爸不让我们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后来去想还有一个点，我刚刚有提到说家族里有很多医师长辈或平辈，所以爸爸从确诊然后到离开其实中间隔了这么多年，就算再怎么不让家里的人知道，就家族里的人知道，其实也都是有扩散出去。然后其实我妈妈弟弟我们时不时的就会接到什么姑姑伯伯或甚至于伯公叔公这一辈的电话慰问，然后会接到平辈，比如说我的堂弟妹们，
对，
他我说的这些都是有医师身份的哦。然后呢，他们都会说：“姐，我这边有那个什么，就是医生好像都会认识一些什么药厂或是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有研发出一些就是
新的药。
不是哦，就是他会标榜是不是药。”然后就是，但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对，
抗癌的保健食品，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跟我说：“姐，我这边有拿到这个啊，你要不要拿给阿伯吃吃看？”然后或者是家里有长辈就会说：“啊，他们明明他自己是医生哦，但是他也会说啊，就是有哪个谁谁谁的管道，就是有什么草药，然后呢，还有比较我们比较熟知的什么。”鲈鱼精
对
鸡精，就是反正就是都会有这些东西，可是你知道吗，我爸很坚持，我爸爸一个都没吃，我爸爸在饮食上面他就很坚持说只吃原型食物，我爸爸从开刀完到他离开，我看过他吃非原型食物大概就是咖啡跟那个奶粉泡的牛奶，
哇，那很自制欸，
对，然后他所有吃的食物一定都是他会指挥我妈去市场买回来，然后呢就是我妈自己料理然后他吃，就这样。我爸爸入口的食物就只有这些，然后他没有吃任何加工或非原型食物的东西，就连那种什么饼干零食那种他也都没有吃，
都没有。
好厉害，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这样。
我非常相信，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非常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
他有跟你说过吗，郭医师，关于吃东西这一块？
好，他没有跟我说过吃东西这一块，但是你讲家族很多医生这件事情，我后来知道其实好几位都在我们医院服务，然后最神奇的是竟然他们都不知道，那我又觉得有点过不去，就觉得说我的长官就是他的堂弟，然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讲都很奇怪。然后我曾经暗示过你爸，应该讲明示说：“要不要我跟他讲一下？”你爸拒绝我说：“不行，你不可以让他知道，你绝对不要让他知道我在你这里治疗。”我说：“可是你在我这边进进出出，总有一天会再碰到，不可能说没碰到吧？”他说：“不会，我一定不会让他看到我。”就是这么坚持。
对，这也是他不太愿意回诊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然后他就是坚持，他就像你刚刚讲原型食物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一样。所以我回过头来讲，我们两个人要在这当中有相认的机会几乎是不太可能，因为他很坚持。
对，
所以其实可能真的很难，今天会有破口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你打电话来问我，然后你打电话问我也不是因为我是他的主治医师，你只是因为你也没办法，你突然想到说我在这个地方服务，所以你可以拜托我来帮忙，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被突破的，但否则的话以你爸的个性我们应该是找不到突破口，除非他愿意。对，所以我想这应该老天爷都安排好了。那对啊，所以像你也知道我儿子小欧其实某方面个性还真是蛮像的。我还真是蛮像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坚持，就是我觉得个性上面的这样子坚持的人，他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头，他们就会相对的比别人会成功，因为他有所坚持。
对，可以这样讲。我看到很多的企业界的大老板其实成为病人之后到我的门诊，其实都有共通的状况， 因为他之所以能够在他那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成为那么成功的人，就是因为他有他的坚持。可是当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这一个坚持似乎反过来好像变成是一个大缺点，因为他不见得很容易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总是以自己的直觉跟意见为主要的考虑，事业上是这么成功的。但是用这一套来看自己的健康的时候，我真的讲，我看过好几个失败，包括我爸爸的朋友，还有我自己看过那个上市上柜的老板的，我好几个都是这种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当中最好还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业，你既然不是那个专业，那你应该是能够去找到一个你相信的人，然后把你自己交给人家那个专业来协助你，不管健康也好，事业也罢，其实家庭也是一样。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做法。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我妈妈生病以后，我们也是会遇到很多类似的这种情形，就是可能亲朋好友啊分享一些偏方啊，一些自己去练习的，因为我妈妈也是有在做气功这样。对，然后但是当然我也有听到一些朋友的亲人，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只选择这个他们所相信的，但是没有医疗证据可以去佐证这个疗效的方式，他们坚持只从事这样子的治疗行为，最后就变成耽误了他们的病情这样。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这个梁北北的故事，不是只是说啊，如果早知道当时怎么样怎样，而是我们其实也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可以去进行你所相信的这件事情，在你自己经过你的评估，然后你觉得适合的状态之下，但是我们很希望是大家可以在你跟你的主治医师或者是你最身边最亲近的照顾者一起去做过讨论跟规划以后，然后做一个互相搭配更全面性的治疗规划跟计划以后，再继续去进行，避免说未来还有这样子可能遗憾的状况去发生这样。
我也是希望这样子，真的是希望，所以也是希望透过梁北北跟菲菲老师的这个分享，来让大家能够从当中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然后来帮助你做对决定。
是啊，
所以就很谢谢菲菲老师，真的很谢谢，谢谢你爸爸，真的，我跟他聊天的过程真的都很开心。真的都很开心，因为什么天南地北都聊，真的都聊。
没有，就是在这边也借由这个机会，然后代表妈妈弟弟就是我们家属的身份，再次跟郭医师说谢谢。因为我们深刻的感受到，就是爸爸从手术之后一直到过世这一段时间，因为有医师的陪伴跟治疗，然后让爸爸可以就是让外人看起来他一点都不像一个病人，然后可以很正常的生活。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癌症有多少的认识，但是以爸爸的状况，就是大肠癌四期，然后扩散到肝淋巴，然后接受了外科手术、化疗、放射疗法的这样子的状态下，其实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出现的就是一些治疗的后遗症，身体非常的虚弱，然后因此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上会非常的依赖家人的照护，然后甚至于在心灵上精神上都会很脆弱。可是这些状态我不敢说在爸爸身上完全没有，但是他的比例真的很低。
对，
所以爸爸这段时间他还是可以很中气十足的跟我聊天，然后呢聊政治，聊电视上看到的八卦然后呢每次回诊回来就可以跟我吹嘘说医生多么相信他的气功，医生说他做得很好然后呢去公园做完气功回来，他可以告诉我说他在公园又认识了哪些朋友，然后呢别人还说他很帅，就是
对，
就是我真的很感恩爸爸的后面这几年，他还是过着一般人正常的生活。嗯、然后我觉得，虽然那个比例不高，但是每一次回诊，郭医师陪他聊天的那一段，我相信对爸爸在心灵上面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郭医师医生的身份吗？
嗯，
所以郭医师陪爸爸聊天，然后郭医师对爸爸的肯定，其实我们很深刻的感受到对爸爸的影响有多大。
嗯嗯嗯 嗯,
嗯，所以我才说真的非常谢谢郭医师愿意拨这样子的时间给爸爸，然后这对爸爸的那个心灵上、精神上的支持，有起了非常非常大的效用。我觉得，爸爸除了就是有做疗程，这个是生理上，那郭医师陪他聊天，心灵上，我觉得爸爸能好好的过完后面这段日子，是因为爸爸很幸运的遇到郭医师，然后可以有在心灵上跟生理上都同时有被照顾到。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人他并不是生理需求 OK 就好了。
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我在听你们分享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不断的在反省。因为我其实非常了解菲菲老师的心情，就是我觉得我们都会用一种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我也不能说我们知道就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确会对于有一些观点，我们会觉得它可能是属于某种迷信，然后我们会觉得说那个没有科学根据，然后就是不会把它看得很重。那但是我觉得像菲菲老师跟郭医师聊到说你们怎么样去听梁贝贝他去聊他的气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是不是也有对我妈妈做到这样子的支持。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前期他刚发现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时候，我们就很常吵架。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为了他的身体好，他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样，就会拿很多我觉得对的事情去限制他。
对，
那其实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可以感觉得到，不知道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还是因为心理上的一直被否定，我感觉他的那个状态是比较低潮的，比较萎靡的。但是后来后续可能治疗开始有一点效果以后，他开始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决定放手，就是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以后，我觉得他现在的不管是精神的状态或者是心情上，都变得就像菲老师讲，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跟癌症病人去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常会去忽略到一点，就是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除了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对的以外，他的心理需求是什么。那我觉得从郭医师的分享里，当然我觉得不可能，不太可能每个医生都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听一个病人聊他的心理状态，因为就我所知，我们的主治医师每天就有70几个门诊，他如果每天花一个小时在一个病人上，他真的24小时都不够用。那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医生不能做到，那我们在旁边的这些照顾者，我们是不是能够不是只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也能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想，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这么坚持这些他们相信是对的事情。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不是能够给予，除了告诉他你要接受怎么样的治疗以外，也可以在他的心理层面上有多一点的关心，这样。
嗯，对，也不是每个病人都有办法聊一个小时吧，他真的比较特殊一点。
是啊，是。
对啊，真的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也请大家不要那么好像哇，我怎么那么厉害？等一下医院来说，我说哦，你每个病人聊一个小时，你就赢了哦，然后就派我更多工作，拜托，不行哦。 不行不行不行，
没有没有，这个我一定要帮郭医师讲话。
对
对,
對，请大家不要冲动，不要拿这个标准去要求你们的主治医师。
对对对，千万不要这个标准要求我或要求其他的人。那个有时候真的都是刚好是 by chance， 就是刚好有一个机缘，
有一个缘分、啊，
不是常态。对对对，这真的不是常态，我必须澄清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啦。然后其实我自己会比较觉得应该是郭医师听我爸爸说话的这个比重应该会比较高，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然后对，然后郭医师愿意拨他的时间听我爸爸说话，我相信这件事情我爸爸是有感受到的，因为我说过嘛，我们家里医师很多，所以我爸爸对这个职业并不陌生，但是郭医师却愿意把时间留给他，我觉得我爸爸是感谢郭医师的。
不客气，我补充一件事，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哎，那个我都叫他梁老师啊，梁老师，那个哈、哦，我外后面还有病人哦，你要不要让我先多看三个，你再进来？然后他就说、哦、好好好，他就去外面等我，然后我再多看三个病人之后，然后再说那你可以进来了，然后就再进来再进来。
对，他有说过这件事，
他有讲过这件事哦。
嗯，有有，
也不能人家等太久啊，不好意思啊。
对
对，
所以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他也愿意，他就在外面等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他又再重新进来。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菲菲老师来聊他的实验教育，因为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个。哦、那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的议题。
那是不是下次也要请郭医师的儿子一起来聊？
啊、嗯哦，不行，这
学生跟老师的对谈。
我儿子要在绝对被保护的情况下，但是菲菲老师可以聊其他的所见所闻，因为他那个经历太丰富了。
谢谢，就是依琳如果觉得这是一个也可以聊的议题的话，我当然很愿意。对对对，那今天这个部分就是差不多了，然后很谢谢郭医师牵这一条线，然后对我来说就是爸爸的离开其实对我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对，但是可以借由依琳 Podcast 然后分享一下爸爸这个过程，那如果可以对其他人有一些正面的影响或帮助，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然后爸爸的气功我有帮他留下影音，然后我有、嗯哦、对，因为爸爸就回来跟我们说医师支持他的气功，然后医师跟他说什么还要办协会，然后还说要让他去教其他的病人这件事。我说真的，我们一直存着半信半疑，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医师跟他说是不是可以录成影片，然后让别的病患看。
对对对，我都有讲过。
对
对对，就像我们今天录 podcast 一样啊。
对，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这样子讲，然后我就拿着手机，然后真的把他那个气功录下来，然后我很感谢，就是真的很谢谢郭医师，因为你那样讲，然后我就真的早一天，然后在我们家旁边那个儿童公园帮我爸把这个影像录下来。
是是是，
我还好有这些影像，我现在可以透过这个影像想念我爸爸。然后
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你真的去做了。
对, 对，然后我把它放上 YT， 然后
是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以帮助到别人，但是这是爸爸想要做的事情，然后
对
我们有帮他做哦，这样子。
嗯
嗯，是，
对，
菲菲老师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了。
没有没有，我才要谢谢，真的，那就是也谢谢依琳有这个机会，然后也希望可以透过你的这个平台，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一集播出了之后，然后也许有人真的想要知道爸爸的气功的话，请再告诉我，我再把链接给你们。
啊、那个没关系，老师直接贴给我，我到时候就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到资讯栏里去找链接。
好啊好啊，
对，
好好好好，
而且要非常
okay, okay.
非常专心，毫无杂念的一直做，要做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一开始可能做不到没有关系，你做从五分，
真的假的，那么长那么长的一个影片。
哎，没有，他就是动作是单一的，
好厉害哦，
但是他一开他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然后他一开始五分钟做不下去休息，然后隔天十分钟、十五分钟，慢慢的增加，增加到后来那个两倍杯可以做到一样。
对，没错，真的。就是等影片放上去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爸爸总共好像分了十次吧，就是十个不同的组合，就是十个小组，十个动作这样子。
是。
然后每一个动作就是反复可能先做一次两次，然后就像刚刚郭医师说的，就是做到后面你每个动作可能可以做个六次八次，那十个动作做下来真的大概一个多小时。我是那一次陪着帮爸爸录，然后也跟着他这样做，然后我才发现、天哪，其实不简单。然后真的对，真的你做完身体其实是有感觉的。
好啊，
对，
好，谢谢菲菲老师的分享。
对，那最后就是这个还是要自己评估，我们还是不能跟你保证做完之后是不是有同样的效果，
当做运动啦。
对对
对
对对，
当做一个运动跟参考，好吗？
没错没错，
对对对、
不保证疗效哦，我们还是要再强调是不保证疗效。
没错没错 OK
对对对，好 OK， 那就谢谢两位了、
谢
谢
okay, 谢谢两位，
谢谢郭医师、谢谢依琳
okay,
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这里是隔壁的同